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就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。进到里面，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谷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她东西吃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向我们每个人所怀的一年都是赐平安的一年，是赐祝福的一年，要叫我们幕后有真正的平安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不管我们今生的遭遇是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坦然地相信我们的神，他在爱中为我们的一切的安排都是最美好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讲的听的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为一个圣灵所感，来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讲耶稣呢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啊。我们上一次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讲的吗？就是耶稣医治那个有血漏的妇人，是吧？这周呢，我们讲耶稣呢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啊。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过吗？哈，他的开头是这样说的：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呢，各有各的不幸，各有各的不幸。不要以为普通的家庭会遭患难，是吧？侍奉神的家庭呢？也会遭患难。我们知道雅鲁他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侍奉神的家啊，他的女儿对一个孩子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正是他风华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，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就大姑娘了，是吧？孩子刚刚要踏入一个新的生命，是吧？怎么马上就病入膏肓，而且现在就到了快死的地步了呢？你想想，也许啊，这个女儿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像林黛玉一样，知道吗？哎，疾病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的家庭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家里人有病的话，每个人都会闷不乐的，是不是啊？对这个侍奉主的家庭来说，其实对他的父母来说，可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想想雅鲁，他在上次的经文是说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你说雅鲁呢，管会堂的人啊，管会堂的人在犹太的社会中是备受人尊敬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只有个正统的犹太信仰的人，他才能当会堂的总管啊。所以雅鲁他一定是一个有地位、有身份，甚至呢是有钱财的人，你懂了吧？我想他现在他的女儿患着重病，他已经请过当地有名的医生，试过的疗法，是不是？不但没有让孩子好转，现在怎么样？这个孩子怎么样？到了死亡的边缘，到了死亡的边缘。你想想，雅鲁他一定是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之后，他走到绝望的尽头的时候才来见耶稣的，你知道吧？ 因为耶稣并不被犹太的会堂所接纳。我想雅鲁是一定是被逼无奈啊，因为他除了到耶稣的面前来，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我想那会堂里的长老同工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去见耶稣，你想到了吗？因为他要需要多大的决心向一个贫穷没有地位的拿撒勒人来求救呢？所以呢，他必须顶住会堂的压力，放下所有的对犹太信仰对耶稣的偏见，去找耶稣。往往的是我们也是这样，神往往破碎一个人到一个地步，他必须打掉他所有的骄傲。你知道，如果有任何的办法我们可以靠自己走出困境的话，我们这个人绝对不会到耶稣面前来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我们很容易的认为我可以掌管我自己的生命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要想得着神的恩典，神就把你怎么样逼到尽头，逼到尽头。到了一个尽头，我们的地位不能帮助我们，我们的钱财不能帮助我们，我们引以为傲的所有的东西怎么样都对我们无济于事。我们被逼无奈的时候，才不得收起我们的骄傲，承认我们的不足，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。这样你怎么样？如果不是这样呢，不是到这个地步，人他就不肯回转来归向神。这里说雅鲁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啊，再三的求他。你知道吗？为了求耶稣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位会堂的总管，是当地的啊宗教的领袖，宗教的头，他竟然双膝跪在耶稣的脚前。你可以想到当时雅鲁他是何等的绝望，因为他女儿在家里怎么样就要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想他这个举动也是非常的勇敢的，他已经不在乎会堂里的人将来怎么看，会怎么样看他，你想到了吗？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比父亲的爱更伟大，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为了孩子的地位，他可以放下自己的地位，放下自己的尊严，放下自己的自义，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，是吧？为的就是来拯救他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父亲写照啊，是天父的写照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天上的父亲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放他的地位，来到这个卑微的人世。我们都知道，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，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从来都不会拒绝的。耶稣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从来不拒绝，也从来啊不没有找任何的理由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耶稣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利用他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吗？他的爱还是不退缩，是吧？我们不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亲近神、爱神，不是让神得着好处，是让谁得着好处啊？是让我们自己得着好处。啊，不是说他用得着我们，而是我们用得着他。可是人还是这样的浅薄，我们常常是只有当我们用得着神的时候，才来亲近神；我们用不着神的时候，怎么样，就把神抛在一边了。神知道我们的不忠，他对我们的爱还是没有改变。如果我们六次背叛神，第七次回转，神怎么样还是会接纳我们。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呢，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，你说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太有吸引力了，是不是啊？太有吸引力了，受世界的吸引了，就跑到世界去了。他与他父母的关系呢也非常的远，可是每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怎么样啊？他会来祷告，他会来寻求主，主每次都帮助他， 每次帮助他了以后，当他领受到主的恩惠之后，他就好好信主了吗？没有，他就继续的跑，又是跑到世界中去了。即使这样，每次他回转的时候，主还是帮助他。你知道吗？神的爱就是这样，神的爱就是这样，让人们难以测透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。你头一次利用我，我将你利用了，你下一次你知道吧，长记性了，懂了吧？人都是这样，知道吧？我们嘴上说爱神，我们眼里看见的都是世界的荣耀，我们心里想的什么呀？就是那个钱钱，懂了吧？就是钱财，知道吧？其实之中背景，上次我们提到血漏的妇人，她得的那个血漏的病更可怕。其实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疾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要是不是用到主，是不是啊？像亚路也是这样，不是用到主，我们绝对不会来亲近神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可是神还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他就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现在很好，我有钱，我有工作，我吃得好喝得好，是不是啊？我用不着神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是死的，离开了神就是死亡。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，这样的死亡。我们知道，我常常想，雅鲁他不是，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难处，他绝对不会来找耶稣，更绝对不会向耶稣的跪下。你如果他一切都好的话，他也许跟会堂的人一起的反对耶稣。可是当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没有推辞。耶稣看到了他的谦卑，看到了他的信心，怎么样？耶稣就和他同去。耶稣说什么呀？求就一定给你们，所以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什么呀？你们不求。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那种超凡的爱，这个爱不是这个世界有的。耶稣的爱就知道，就是他知道我们没有诚心的悔改，我们也不会信靠他，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他。但是只要是我们肯，他还是爱我们，他还是接纳我们，还是会拯救我们。结果呢，耶稣呢就跟着雅鲁去，雅鲁去。我想现在雅鲁的心他一定非常踏实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他现在知道把耶稣请到家里怎么样，他的女儿绝对有劲了。事情看起来那么简单，是那么简单吗？没有那么简单，是不是啊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他不知道，在他的女儿真正的得到拯救以前，他的信心还得要经历什么？经历挑战，经历挑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这样。你觉得你的信心到底不了，神就来让你的信心有更深。雅鲁的信就止于我相信耶稣到我家的后，女儿一定会按手，一定会治好。但是他不知道是耶稣更大的能力，他的女儿死了的时候怎么样也能叫他活过来。当然雅鲁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雅鲁那耶稣跟着他去，尽管雅鲁他有家里有钱，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专车能够接耶稣到家里去，你懂了吧？是不是？他们只能步行，而且从这里到雅鲁的家呢还有一定的距离。最可怕，对雅鲁是最可怕的人是有很多人在周围拥挤跟随耶稣，懂吗？不要以为只有你的事最重要，每个人都需要耶稣，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让耶稣来帮助他，你知道吧？在这整个的路途中，我们得想想雅鲁的心是何等的焦急，那他走不动，知道吧？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前后左右。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，我们想想这个雅鲁的心是何等的心急火燎啊，是不是啊？女儿的死迫在眉睫，那个时候雅鲁体会到一句话，就是时间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。因为再晚一会儿怎么样，女儿就断气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如果在这时候，如果那些个人群说你给我公公磕个跪下来磕个头，他也肯跪下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了挽救你的性命。可是呢，在跟着耶稣跟着雅鲁上台去的过程中，出现了上次的 夫人的事情，结果整个的事情就继续的耽搁下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亚鲁呢，亲眼再次看见了，证实他的信念就是耶稣能够医治疾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得了医治。可是他的女儿呢，正当他们完了那个绝路分的时候，他们转身 要去他家的时候，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三十五节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你可以想想，当亚鲁听到这个消息的表情会是怎么样，你能想象吗？我想听到他还最心爱的女儿死掉的，他的心里一定是极其的悲伤，是吧？他多少的无奈啊，这一对信心来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当这个，你想着吧，那个时候那个血流的妇人也在那里，那个血流的妇人听着这个事怎么样，他会怎么想啊？他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愧疚，他自己的病是好了，可是他耽误了耶稣去救一个更需要的孩子，结果让那个孩子怎么样死了。你那个病已经十二年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再治，等耶稣是吧做了那个更重要的事再管你，再管你的事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说什么，说什么都晚了，是吧？一个人活着说什么还有救，是吧？一个人死了怎么样，人死路灯灭，这是中国的古话，懂了吧？就好像再没有希望了。对亚鲁来说，这是一种多么绝望的境地，但是对耶稣来说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在耶稣那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晚，是不是啊？耶稣，你知道吧？耶稣那时候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“不要怕，怎么样？只要信。”你看，耶稣他对人是多么的体谅一个人的软弱，是不是啊？他体谅软弱，为了坚固他的信心，让他的信心不至于破灭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不要怕。”只要信，这句话不仅是对亚鲁说的，是对谁说的？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是不是？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只要你知道耶稣，你要真正的认识耶稣，什么你不用担心，你只要信，是不是？给亚鲁说，你看了吗？是吧？你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信心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刚才看见我医治了那个血路的妇人，是吧？你的信心增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继续的相信吧，继续的相信。我想如果是你是亚鲁的话，你是会这时候听谁的话呢？听那个从他家里来那个仆人的话呢，还是听耶稣的话？一个是现实，一个是什么？是真理。你知道吗？现实就是他的女儿死了，真理的是要怕要信。其实你知道，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来，我们都看的是什么呀？看的是现实，没有想到耶稣的话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都不用怕，只要相信。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不管弟兄怎么样，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没有人能够把他从宝座上推下来。只要我们知道他仍然在掌权，他仍然在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一切都会平安的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一人生一切的细节都掌握在他的手里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会错误。也许人为的因素会耽误我们，是吧？但是在神那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一切永远都不会晚，是不是啊？血流的妇人拦阻了耶稣的脚步，让耶稣不能早一点到他的家，造成了他的女儿的死亡。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处境挑战亚鲁对耶稣的信心，让亚鲁不只看到耶稣医治的能力，也让亚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是不是？如果女儿活着，她信靠主，那是比较容易，是不是？而现在女儿死了，她信靠主，耶稣怎么样？ 就把他的信心提升起来了，是不是提升起来了？你要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是看医治的信心呢，还是要得着复活的信心呢？我不知道你知道吧，信心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每个弟兄姊妹的信心都是从经历中得来的，不是凭空信的。我们不是啊，我信，就是在头脑中的信，那个不是信。当你信心才是真实的，才是真实的。如果亚鲁看不见耶稣医治疾病，就不会真正的相信耶稣治病。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，他看到了耶稣一次做，是耶稣医治疾病，是吧？如果亚鲁他不看见，最后他没有看见耶稣使他的女儿复活的话，他就不会相信耶稣有叫人复活的能力。信心让你看得到。对耶稣来说，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懂了吧？没有时间的问题。对人来说那是有问题，在神那里没有时间，早一点晚一点，永远你都不要抱怨，而不是你家里一个人有事耽误了，你抱怨起来没完。其实那是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不论什么事发生，神永远不会太迟的。即使拉撒路被埋在坟墓里，是不是啊？他的姐姐说现在已经必是臭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对他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，你若信就一定会看见神的荣耀。你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在绝望的时刻，越是绝望的处境，越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机会。越是绝望的处境，越是彰显耶稣能力的机会。所以这会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信靠神，真正的信靠神。你要知道，你人生中所有的经历都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机会。所以说，你要想得到大的信心怎么样，你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，更大的挑战。当你要想真正的得到经历耶稣的神迹的话，那你可能要面对你自己永远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难处，你就会经历耶稣的神迹了。所以下次当你感到像雅鲁一样绝望恐惧的时候，记住耶稣的话，怎么样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只要你信，真正的相信耶稣，在耶稣那里有无限的盼望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有些事看上去好像已经太迟了，谁也帮不上忙。但是知道，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们看37节，耶稣呢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约翰，啊，同去，不许。为了医治这个女孩子，为了拯救这个女孩子，耶稣怎么现在走入了一个死人的家庭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孩子死掉了，你懂吗？我不知道你去过死人的家吗？去死人的家里，常常是一种很不舒服、不愉快的经历，因为整个的家庭被这个死亡笼罩着，到处是乱嚷、哭泣的声音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啊，当耶稣到这个家里的时候，那种破烂、混乱不堪的景象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小时候啊，常常和我的同岁的小孩，我几岁的，不到10岁的时候，常常跑到死人的家里去看热闹。我不知道那时候，你看每小时候都是这样，你懂了吧？现在我记得清楚。你说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一次去了到了死人家以后，我回来我就不能吃饭了。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，不吃饭了，我就里头已经怎么样，已经饱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吃不下饭去。为什么？我的灵里已经被那些个东西灌满。那个时候还不懂的事，后来呢，我再也不愿意去死人的家了，因为去了以后，我回来不能办了。你看了吧？耶稣的爱就表现在，为了拯救一个女孩子，她甘愿走进一个被死亡笼罩的家庭。你想到了吗？其实耶稣为了拯救，他 离开他那荣耀的天堂，进入到被这个死亡笼罩的世界。其实耶稣拯救这个雅鲁的女儿，是耶稣拯救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。38节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那里乱嚷，病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按照犹太人的死亡，人死了以后，所他的亲人呢会大声的哀悼哭泣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不为死人哭呢，那就是最大的羞辱啊。我们那里也是这样，我们那说一个人呢，他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哭，你知道大哭，你要不哭的话，他在那上了那一辈子他是个哑巴。我们那是这样，都是农村的迷信的了吧。哎，可是对犹太人说，就说你要不为他哭啊，那是羞辱他，懂了吧？羞辱他。所以呢，为了不羞辱他呢，这个一般的家人都要把都请一些会哭的人来到他家里来哭，懂了吧？那些哭的人呢都是妇女，是吧？当然他们都付了钱的，懂了吧？付钱的。你怎么雅鲁家里还是有钱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有钱的，雇得起死人，雇得起为死人哭的人，你懂了吧？哎，经常的那里哭泣乱嚷，结果呢，这个耶稣说什么？说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哭丧的人都嘲笑他了，是不是？这女儿明明死了，雅鲁的女儿一定是死了，所以她的家人才来叫人来哭，是吧？如果女儿没有死，你说是她妈妈会让别人来为她哭吗？懂了吧？可是在也许在人看来这个女儿是死了，可是在耶稣来看是怎么样？这个孩子不是死了，只是睡着了。人的死亡只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，死是暂时的。我们这将来所有死去的人怎么样都会复活，在整个的属灵界里根本就没有死亡这回事。你在这个世界上看着死人死了去了，是吧？在属灵界里没有，都怎么样？他在属灵界里没有死亡。你只不过从一种看不见的境界进入看不见的境界。我上午看了一个见证，这个真的见证。这个牧师他有很大的属灵的恩赐，然后呢，一个父母他的女儿死了，就是最近发生的事，懂了吧？他死了，然后父母就来找这个牧师，说，然后他妈妈拿着那么大那个照片，然后来让那个女儿，他把他放在这个死人间里，希望他能去复活他，你知道吧？牧师说，我首先祷告。这个牧师在那低头祷告，你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看见这视频，怎么？然后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上去了，他是。很久之后，他等到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摇摇头。他说，当然他去之前，他问说：“你的女儿重生得救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他已经得救了，是吧？得救了。”他上去了以后，这牧师从回来的时候，这牧师说：“他说女儿，他说现在已经到了天堂，他不想回来。”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看旁边那个妈妈哇哇大哭啊，懂了吧？大哭，这个爸爸也不肯放弃啊。他说好不容易招住这个牧师了，一定要去的。这个牧师说，我把你送到属灵界里去，你看看去，你去给他说话去。然后就把他送上去，然后真的说你去给他交涉去吧。在这个世界里真的没有死亡，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死了。就像我母亲一样，那一天他真正在人看着是绝对断了气了，因为身体全着凉了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，我不知道多长时间。死了吗？没有死。基督教最大的真理就是人，所有的人信主的人将来都要从死里复活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进入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没有信主的人呢，沉沦了，再也看不见神的面，在地狱的火里永远的沉沦。真正的死人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才是死人，懂了吧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死，这个女孩子她不是死了，她只是睡着了。耶稣怎么样去唤醒她？而且这个女孩别看她12岁，她的一生将来是耶稣大能的见证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看见她将来都知道 他一生都被忘记，他是被耶稣复活的人。可是那些人呢，那些哭的人呢，他们都嗤笑耶稣。耶稣这时间他们就把他撵出去，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。耶稣没有让人围观这个神迹，然后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哭米。你知道在旧约的律法里啊，摸死人的身体会让一个人变得不洁净，你知道吗？正常的人他是摸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是耶稣也按说耶稣也不能摸，耶稣也不能摸有病的人，血漏的妇人他也不能摸，他是吧，那个坑人的人摸他是吧。现在耶稣去主动去摸这个女孩子的，拉这个女孩子的手，是不是？其实耶稣只可以就是只给这个女的说，孩子你起来吧，那个孩子会不回来、啊、会回来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耶稣他不怕自己被沾染变得不洁净，他去拉着那个孩子的手。你想想拉着孩子的手的时候你能感觉着吗？是什么感觉啊？冰凉啊。你想你可能不想，你在圣经你想的时候一定是冰凉，在这前一刻他还是没有任何生气的。可是当耶稣的手碰着这个女孩的手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就进入他的里面。耶稣在这说，大力大苦米。耶稣说的是当地通行的哑人们，意思说，闺女我吩咐你起来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在死荫之地，在不知道在哪个属灵界里，在属灵界里他能听见耶稣的召唤。路加福音来说，灵魂怎么样就回来了，他的灵魂就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他这个女孩子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谁？是他的父母吗？是那个他非常焦急的父亲吗？都不是。当他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眼是看见的谁？耶稣，那才是他真正的父亲。那才是他真正的父亲。他认识不认识啊？认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不认识啊？我跟你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真正的耶稣在你梦里显现，你马上就认出那个是谁？耶稣。你不知道吗？你想想啊，就像神迷倒了亚当，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当亚当睁开眼的时候，看见的是谁？看见的是神。将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，将来我们将来从死中复活的时候，你睁眼看的第一个是谁啊？是神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个世界里你没有父母，在那个世界里你没有儿女。你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女儿，她的妈妈痛哭啊，希望他的女儿回来啊。可是他女儿进了天堂，他见到真正的这孩子不是他父母的，真正的他的灵魂乃是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生信靠耶稣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。当耶稣再来，我们从睡中唤醒的时候，我们将与主怎么样面对面？我们在复活的荣耀里睁开双眼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是看到耶稣的荣耀。将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将来天国里承受永远的生命，和耶稣一起的共度永恒，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盼望。啊，四十二节说，那个鬼立时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这个孩子不仅活过来，并已痊愈，怎么样？立刻就可以行走。你明白吗？所有的疾病都是仇敌的，都是仇敌的。在这两个故事呢，这个小女儿呢十二岁，而那个患了血漏的妇人呢 也是十二，是不是啊？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？我还是看不出来。我就知道说，从那个小女儿一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女儿，这个女人就在开始血流了。这个血代表的什么呀？代表的生命。每天滴血，意味着她每天都在丧失她的生命。十二年来，这一天，这个小女儿死了，可以说那个女人她经过十二年之后，也来到她生命的尽头。而在这一天，耶稣医治血流的妇人，也让这个小女儿从死里复活，恢复了她的生命。我们知道，耶稣不仅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，也能解决死亡的问题。耶稣来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是不是啊？血流的妇人流血流了十二年，耶稣为她流血啊！耶稣比她流的血更痛苦。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女孩死掉了，是吧？耶稣也是为她而死。这个耶稣的死比这个女儿的死怎么样？更悲惨。我们刚才说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解决疾病和死亡的问题。因为人犯罪，把疾病、把死亡带进这个世界上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出罪恶的死亡的权势，没有一个人不得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也不活在罪中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流尽他的血，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三天后复活，是吧？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只要真正的信耶稣，耶稣不仅把我们从疾病里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死亡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整个的罪恶的权势中怎么样都能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有什么样的疾病，在神来说没有什么难成的事。即使你的问题已经到了死亡的地步，死亡怎么样也让我们与耶稣的爱相隔绝。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，是不是？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，还有什么事比叫死人复活更难的事呢？是不是？在这两个故事里有个共同的字是什么呀？信。信。耶稣对血流的妇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来救了你，不在乎你是好人坏人，只要你对神有信心，他就能救你。我都可以看见了，一个人他每一次对神都不忠实，可是他每一次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还是一定会救他。不是在乎你脾气好坏，而是你对神是怎么样的信心。只要你对神有信心，他就一定能救你。有个姊妹她在中国做宣教师，你说段先生，神就给她说了一句话，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你只要你信，我就能够借着你的信来祝福你，并且祝福你。说你停止对我的信心，我就停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时候你信，你就一定能跟神 连上，懂了吧？什么时候你停止相信，神在你身上工作，神在你身上的祝福都没有了。这个信就好像这个器皿，这个电器，就是麦克风插到那个电源上啊。你只要给这个电源连着，你这个麦克风就一定是能够工作的。什么时候你那信没有了，你把这线从这个从电源上拔下来了，你再好的麦克风都没有用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同样，耶稣对雅鲁说的什么呀？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在别的完全因着信，别的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都没有了， 但是因着信还有指望。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有信你就有盼望，只要有信怎么样，你就有出路。对耶稣的信，不管你犯了多么大的罪，耶稣都能赦免，都能赦免。你知道我们上次查经，彼得三次否认主啊，是不是耶稣没有离弃他，是不是你为犹大他背叛了主，如果他真正的不去上吊的话，他回到耶稣来面前来认罪悔改，耶稣能不能饶恕他呀？能够饶恕，可惜他没有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。他每次叫耶稣的时候都叫他拉比，他从来不叫他主，就是耶稣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人的生命，这个人也从来没有，也犹大从来没有把主当成真正的当成主。真正的耶稣信心的话，他即使犯他比背叛耶稣十倍的罪，耶稣还是能拯救他。信心是让我们的灵魂的拯救，信心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信心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。就像耶稣对马大的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是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很多年，他没有真正的相信死人复活的话，他的信心是没有价值的。真正的信心的只于说我这一生，哎呀，我信了，我啊，吃的好，喝的好，将来就很容易的不得病进入棺材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得着那个复活的生命。你知道将来你信主，神给你的盼望是多么大吗？你知道你在耶稣里面有多么光明的前途吗？如果你真的知道，你今生当别的出路都堵死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还有一条路可走，怎么样？就是信心的路。当地上的路所有的路你觉得都堵死了，都再有盼望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条通往上边的路。这个信心让你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让你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只要你对耶稣有真正的信心，不管你的信心多么小，懂了吧？但是这个信心要是真实的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你的信心有一粒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就可以，你不需要大，但这个信心一定要有。你要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，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光明，有信心我们就盼望，有信心我们就有生命。你没有信心呢，你就一生都活在黑暗里。弟兄姊妹，你是怎么选择？信还是不信，决定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啊！不管我们现在你离神有多么远，你属灵的状况有多么的低落，是吧？也不管你的家庭、你的儿女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工作面临多么大的难处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他就一定能够翻转你的生命。黑暗中从死因的幽谷中带出来，让你经历，让你进入的光明，让你经历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。耶稣治好的人啊，其实都是血流的妇人，是礼仪上不洁净的人。耶稣救活的是死去的孩子。耶稣不是来拯救义人的，不是来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，是不是啊？不管是管会的人、血流的妇人，还是被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每一个人只要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都能够完全的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耶稣来就是接纳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进入他的国度。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也是一样，也许我的信心觉得很小，是不是啊？我的生命很不完全，我信主的动机甚至没那么纯全，神都不在乎这个。你怎么样？只要真正的相信耶稣有恩典、有能力、有慈爱，不管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的破碎，我们的生活中过去面临多少的痛苦，只要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，相信他，耶稣就一定会接纳我们， 拯救我们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怎么样？他就爱他们到底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面临的情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求主把一个真实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，来寻求神，就像雅鲁一样，带着一个谦卑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要为得怜恤蒙恩惠，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不管我们过去的路啊多么的痛苦，不管我们现在面临多么的挑战，也不管将来我们的生命面临什么样的啊困境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都超乎这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之外。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就让我们来真正的经历你医治的大能，经历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能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